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第60章最后一段，这段经文对许多基督徒来说好像都不太熟悉，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独特，不容易做注解。这一章我们看到公义的日头在以色列升起的，太奇妙了，公义的日头在以色列升起来了，这也是马拉基书所说的在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日头从午夜的黑暗当中升起来的，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会发出荣耀的光辉照耀全世界。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与基督同在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如果你有时把以色列国看成教会，把教会跟以色列当成一个同义，同义的字认为是同义相同的意思，那么你就会有时陷入一些解经的问题。那所以听众朋友啊，要特别注意这一章。那有些解经家他们不太看重圣经预言里面的重要性，他们有时分辨不出来，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啊有这一章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的第三大段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十字架的救主，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不但我们看见神是掌权的，也看见神的恩典的奇妙。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要看以赛亚60章，是论到千禧年，神的话语就要应验的。那么我们知道，读过以赛亚书59章的结尾的时候，提到救赎主将会来到锡安这个地方。第60章说到这个救主已经来到了。我们听众朋友这里要明白，当先知预言将来历史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好像让我们看见好像那个好像已经应验了，所以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晓得在历史上的记载。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听众朋友，你看这段经文就知道了，先知预言有一件事情将来要发生，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好像这个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让我们看见了。所以先知就把历史，他预言历史，他用这种方式这种模式来表示的。好，我们就来继续来思想以赛亚书60章的第1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里说到光已经出现了，就像马拉基4章2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马拉基书4章2节来回应配合以赛亚书60章第1节。那我们看以赛亚书60章第2节，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这些经文太好了。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宣告他自己他是世界的光。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也是那光，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因此光的出现非常重要，特别是讲到灵性上，就是特别讲到在灵性上灵命上的黑暗的夜晚，这个时候已经遮盖了大地。今天我们仍然说很多人的灵性活在黑暗里面，黑暗遮盖了大地。虽然福音已经传了 2000多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传的福音到处，从耶稣降生到现在传了2000多年了？我们暂时看着黑暗的势力，现在其实比以前更大更危险。感谢神，先知已经说了，光，未来的光一定会临到，说到公义的日头必须会先升起来，来迎接千禧年的到来。神要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单单是不要等到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等到说啊，我以后传福音，不能够等到千禧年以后才能传福音，因为光已经来到了，对不对？光已经来到了，我们要传福音，不能够等到千禧年以后再传。那么谁是光呢？当然主耶稣就是光。说到救主耶稣已经出现在西安，他在西安做王的，主耶稣他要在西安做王，要把远方的外邦人百姓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60章3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深深的相信在未来有一个灵命最大的复兴，所以听众朋友，未来有很多人会归向主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么这个最大的复兴，听众朋友要记得还没有到来，在后来会应验。罗马书11章15节，保罗说得很清楚，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接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节经文是指什么？就是指以色列国未来以及未来的世界将有大大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什么教会复兴只是一个小小的荣耀而已。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以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么这是先知的预言，就是说那些曾经被盗的、离开神的、被赶散的百姓，现在他们都要回到了应许之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成为了顺服神的百姓，这个顺服神的百姓包括那些很柔弱的女人，包括孩子们都来了，都怀抱而来。接下来我们看第5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来归你。这就说到啊，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从陆地、从海洋、从高山，他们都会，这些神的百姓会涌向耶路撒冷，又来到了浩浩荡荡的。那么那个时候是真正会无比的壮观。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个有天会实现这样的事情啊！60节6节啊，都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时候我们知道，又会许多许多的智慧人，不单单是东方以前的三博士，还有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来朝见救赎主。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不会把末药带来，因为末药是预表耶稣基督第一次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先到第一次来的时候要带着末药，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不需要再用末药了。这节经文也是非常的奇妙。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你一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注意这些经文啊，也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那么那些以色列百姓要带着羊群再到耶路撒冷献祭，就是在千禧年的日子，圣殿的献祭的制度又开始重新建立起来了。在千禧年，有人好像不了解，但是旧约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也是记载在以西结书40章到44章，也记载这件事情，记载这件事情。 所以我个人相信，那么那个时候祭司献祭的时候，不单单是回头纪念关于主耶稣的十字架，就像古时候在古代他们献这些祭物，旧约献祭的时候是什么？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那么有相同的意义。所以到那时千禧年之后，献祭是回头的啊，回想是纪念主耶稣钉十字架。旧约时代这个献祭是做什么呢？旧约时代也有献祭啊，那是预表主耶稣的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来，意义是相同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这是让我们想到这里的圣经语言所说的是什么，就指海上这船，好多的船队来了。我们看第九节，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来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神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了。这里提到他施是指那些航海的国家，他们的船只会运送以色列百姓回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曾经那些之前侵略过以色列国家，那个时候做什么呢？在千禧年之后，他们会帮助以色列百姓回归到他们的故土巴勒斯坦。他们不仅仅不需要向以色列百姓索取这些船费，而且还把礼物送给以色列人，就像之前埃及人一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埃及人欠了他们许多的工资。那个时候他们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有400年之久。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听众朋友，这节经文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那么有各地的圣徒归主的人都会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接着看十二节，哪一邦城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我再念一遍以赛亚书60章12节，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这里说得很清楚，一个警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也说得很清楚，说到之前列国他们怎么样苦待过犹太人，那么神的审判就必然会临到这些苦待以色列国的国家。但是到千禧年那个时候，万妻都要向主耶稣基督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已经记载在腓立比书2章10到11节啊，说到那个时候万妻都要向耶稣基督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讲到那时候人都是要万人都向耶稣基督屈膝敬拜。这个时候他们在千禧年的时候结束，记得在千禧年结束之后，恶者撒旦会暂时的被释放出来，但是那是他最后的一个对敌反抗神的一个势力，不久他就被完全消灭了。那个时候之后就有新天新地，使神使万物都更新了，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才真正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自己很期待这一天的会到来，真是万物都更新了，那么我们都变成一个新人，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那是一个奇妙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这是跟以赛亚书第二章说耶路撒冷将来会成为世界的一个重心，成为一个蒙福的地方。我们看十六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那么这是表明未来耶路撒冷的财宝，就是之前以色列国被列国所夺去的财宝，他们会连本带利的归还以色列人。 接下来我们看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这里就说到未来啊，属神的百姓千禧年的时候啊，他们都变成一个何等的尊贵的人，就会成了百姓非常啊有崇高的地位。他们未来的日子是何等的美好，形容美何等的美好的日子会出现。接下来看十九二十节，那个时候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成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感谢神，这是未来千禧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的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我们知道我们救主耶稣他就是世界的光，那么耶稣将来就会在那里。主耶稣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新耶路撒冷光要照亮一切。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听众朋友，我们特别要注意，有时我们心里面会像耶稣所说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是我们现在要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自小的族要增加千倍，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耶和华必按定期速成这事。感谢神，这个事情将来会应验。一切知道我们的身体都要更新了，万物都要更新了，这是成为这个真正属天的国民。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六十一章，继续说到千禧年的祝福要来到以色列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第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注意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二两节，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解释圣经的一个规则。如果听众朋友我们对圣经特别对新约不太明白，就不太了解这段经文到底这个人这些经文所指的是谁，主要的是谁，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就是在是指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指到主耶稣他第一次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不但是第一次，而且要指到这是指他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解经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到是读圣经新约圣经以后，那么我们就明白的。所以我们特别看到当主耶稣他走到拿撒勒的会堂，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他到拿撒勒会堂的时候，主耶稣就读了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十九节这样记载，记载耶稣读这段经文，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听众朋友，当你把这个经文好好读这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再读读完以后，你再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一二节，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为什么主耶稣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把剩下那一句，剩下那一句以赛亚书剩下那句什么呢？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他没有念主耶稣，他念前面那一段最后那一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听众朋友，为什么主耶稣不把以赛亚先知的书61章1到2节全部读完呢？听众朋友要注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说到主耶稣就把书卷起来，路加福音4章20到21节，这是主耶稣他所做的，他把书卷卷起来，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听众朋友，主耶稣告诉在会堂里面告诉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已经在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已经应验了。那么当时我们知道，之前以赛亚先知他还不能够分开区分第一次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的分别在哪里，但是主耶稣在新约路加福音就做了这样的区别。我们看到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也说了一个和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区分了，用这个字来区分基督第一次再来以及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听众朋友特别然后引用这个经文，在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这是两节经文很重要，我来念。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那么这里彼得做解释，先知已经有提过基督受苦以及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就也看见了基督的受苦以及基督要得荣耀，都看见了。怎么会说主要医好伤心的人，打开监牢，并且又宣告神报仇的日子呢？听懂没有？这些事情将来都会应验。如果先知以赛亚能够活在今天的时候，当然他就明白了，现在听众朋友我们就明白的，今天我们是处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以及第二次耶稣再来之间啊，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已经来到了，已经在地上了，那么现在升天了，第二次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在这之间。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就回顾当基督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情况，也看见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就应验了在路加福音4章20节到21节，耶稣自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所说的预言。知道我们以赛亚书53章说到基督受苦，耶稣钉十字架，他成为我们救主，同时我们也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听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教会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到耶稣那里去了。那么就是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4章3节所说的啊。我们听众翻到约翰福音14章3节，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神带到把教会带到天上去了。约翰福音14章3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感谢神，当主耶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也就是神报仇的日子。所以接着我们到了看到以赛亚书63章，就看见神要报仇，神要践踏，愤怒的要践踏酒榨，就是讲到说未来基督要摆平一切背叛神的势力。那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已经掌权了，他在地上主耶稣也是君王，但是主耶稣还要再来要镇压消灭所有的邪恶的势力。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讲到我们的神安慰一切悲伤的人。所以在这里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神也宣告了报仇的日子之后，立刻 神就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哀伤的人，这是神的预言要应验。不，神不但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也要特别安慰西安悲哀的人。我们看61章以赛亚书第三节，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里西安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最高点，那个时候就是喜乐油就代替了悲哀的，赞美衣代替了忧伤的，也说到看到千禧年的和平跟繁荣。63章我们就是要看到神会用喜乐油代替审判，用歌唱代替叹息，这些话语一定会应验。感谢神，我们读到以撒书的时候学习到许多啊属灵的功课，盼望听众朋友让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越来越相信救主耶稣，他将来还要再来，主耶稣也为我们已经成就了奇妙的救恩在我们听众朋友身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有什么见证，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